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逐章来讲解约书亚记的真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请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阿们。出埃及的历史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页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历史经验。不过我们必须这样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并不是目的，因为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的目标是要往迦南地前进。当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是在旷野漂流，而且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旷野的经验好吗？在旷野的经验，如果你只是两天一夜去露营一下，你可能会觉得很新鲜。但是如果你要在旷野住，不要说40年，就是40天，甚至只有4天，你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在旷野当中，白天的温度是非常的炎热，晚上倒过来冷得要死。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也不容易找到食物，而且还有很多的野兽跟强盗。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见许许多多的痛苦跟艰难。每一次遇见困难，以色列人的标准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吵着要回埃及去。因为在旷野当中的痛苦，苦起来比埃及的奴役更苦，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绝对不能以出埃及而感到满足，他们要继续不断的前进，直到他们进入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为止。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通常预表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埃及预表这个世界，法老就预表撒旦的权势。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脱离这个罪恶黑暗的权势，我们进入到上帝光明的国度里面去。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出埃及一样，相信耶稣代表我们离开撒旦那个黑暗的权势，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但是我们不会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已经得到永生的入场券为满足，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宝贵的应许是要赐给我们的，如同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一样。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上帝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有哪些特点呢？上帝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是免于忧虑、免于恐惧，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是一个满有平安跟喜乐的生命，是一个有上帝引导的生命， 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祝福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得着上帝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还是会有拦阻，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拉回他的世界的当中。我们要得到上帝所要应许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就好像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迦南美地一样，必须要渡过约旦河，必须要打败迦南地当地七族的族人，这样他们才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约书亚记是一本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的书。我们要透过约书亚记我们所读的一章一到九集，要来学习要征战得胜，要得到丰盛生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刚强壮胆。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晓谕约书亚的这一段话有一个勉励重复了三次。怎么样的勉励呢？就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我们请看一章的第六节，上帝对约书亚这样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为什么上帝要三次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约书亚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与害怕。首先我们看上帝吩咐约书亚去做什么呢？上帝吩咐约书亚要起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渡过约旦河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我们知道在这个季节约旦河的河水是涨溢过两岸，约旦河河水最宽的时候会有超过一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船也没有桥，他们怎么样渡过这个宽阔的约旦河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可能的任务。而过了约旦河之后才是麻烦的开始，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是迦南地当地的军队。在38年之前，约书亚曾经跟其他的探子窥探过迦南地，他亲眼看见那地的城墙高大坚固，那地的居民身量也非常的高大，骁勇善战。这样的情况38年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而约书亚要带领怎么样的人跟这些迦南人的勇士征战呢？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就是那一群在旷野当中不断的顽梗悖逆发怨言，不顺服上帝也不顺服上帝所设立领袖的那一群百姓。如果你手下有这样的军队，你想你可以打胜仗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二节一开始就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摩西是谁呢？摩西是约书亚的师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重要的领袖。当面对法老顽强的抵抗的时候，摩西去勇敢的跟法老王交涉，当法老不听的时候，靠着上帝的恩典行出十个神迹，然后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顺利的出了埃及。当后来法老王反悔的时候，差派埃及的军队来追杀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前面又是红海的时候怎么办呢？也是摩西向着红海伸杖祷告，然后红海的水分开了，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去，胜过埃及人的追杀。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求水，没有食物求食物的是谁呢？也都是摩西。所以我们说假如天塌下来有谁顶着？天塌下来有摩西可以顶着。可是现在摩西死了，所以现在有任何新的问题新的困难不能解决的难处，由谁去承担呢？ 摩西已经没有办法再承担了，必须要由约书亚来承担。所以你说约书亚怎么会感到不担心不害怕呢？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迦南美地为他们的产业，第一个拦阻就是胆怯与惧怕。因为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任何的尝试，结果就是束手就擒，堕以待毙。惧怕让我们这个做不好，让我们不敢去做。在圣经当中，地狱里面排名第一的罪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21章第8节这样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阴间里面排名第一的罪呢，居然是惧怕，是胆怯。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呢？其实胆怯跟不信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胆怯跟不信的本质就是放大仇敌，缩小自己，忘记上帝。当年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其中有10个探子他们回来是这样报告的，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那10个探子他们放大仇敌，说他们好像巨人一样，他们忘记上帝，他们觉得他们一定会打败仗，会死得很惨。上帝应许以色列要得着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上帝应许我们要靠着他得胜。我们的反应如果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得胜，那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根本不相信上帝，我们认为上帝的应许是空头支票，是不会兑现的。说得更严重一点，我们认为上帝是一个骗子，我们相信自己因为害怕仇敌、害怕环境所做的判断，胜于相信上帝的全能跟信实。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上帝，还有救吗？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胜过胆怯跟惧怕呢？那到底上帝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约书亚胜过胆怯跟惧怕呢？我们请看两节经文。第五节，上帝这样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九节，上帝对约书亚这样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上帝帮助约书亚胜过胆怯跟惧怕的方法，就是让约书亚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当年摩西怎么样面对那么多的困难，怎么样行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奇事呢？是因为摩西天赋异禀，能力高人一等吗？其实不是的，这一届的神迹跟奇事都是上帝所行的，只不过是透过摩西的祷告，透过摩西的杖施行出来而已。所以摩西死了没有关系，上帝还活着，而且上帝应许他要与约书亚同在。所以如果天塌下来有谁顶着？天塌下来有上帝顶着，有上帝的同在，约书亚就不需要感到恐惧跟惊惶。胆怯跟惧怕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我们要直接处理负面的情绪多半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处理负面情绪最好的方法，就是处理负面情绪的根源，负面的思想。我们的情绪多半受到我们思想的影响。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这样的经验，叫做越想越气。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愤怒的情绪会不断升高呢？因为我们不断的想下去，我们不断的想下去，就想到更多不公平不公义，想到我们怎么样被别人亏待，想到我们许许多多的委屈，我们想到让我们更加愤怒的人事物，所以我们的愤怒的情绪会不断的升高， 好像火上加油一样，这个叫做越想越气。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另外一种经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原本的情绪是很难过的，是很愤怒的，是很沮丧的，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新的想法，有一个新的念头进来，我们就突然不气了，我们就不沮丧了，我们就心情就好过来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想通了，或叫想开了。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惧怕呢？通常也是越想越怕。如果我们想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可能性，想的都是最糟糕的状况，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自己吓自己。所以要胜过胆怯惧怕，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定睛在环境的困难跟自己的有限上面，我们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如果上帝对一件事情有清楚的应许，我们就要相信上帝说话算话，他一定会负责成就他所应许的。如同上帝告诉约书亚说，第三节，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为业，是上帝很清楚的应许，上帝保证要把这地赐给他们。上帝是信实的，而且是全能的，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他会负起完全的责任。约旦河的险阻、宽阔的城墙跟高大的敌人虽然是真实的，但是这一切的困难在上帝面前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抓住上帝的应许，经历他的同在，是我们胜过胆怯跟害怕最好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可以时时刻刻拥有跟经验上帝的同在呢？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八节这样告诉我们，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谨守上帝的话语会让我们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意思就是我们会满有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再更仔细分解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见我们要熟读上帝的律法，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上帝的话语会带给我们力量，真理会带给我们自由，所以我们要来熟读上帝的话。其次呢，我们要反复思想上帝的话，他说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反复思想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一样，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细嚼慢咽的次数越多，食物消化吸收的能力就越好。如果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囫囵吞枣，大部分的养分都会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针对上帝的话，我们要反复思想。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启示的真理运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听了上帝的话又照着去行的人才是一个聪明人，才是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观众朋友，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从约书亚记所学到的真理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而且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叫我们可以经验上帝奇妙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面对一些让你感到十分惧怕跟忧虑的事呢？或许是剧烈的升学竞争、升学考试，或是就业的考试，或者是你要承接一个新的工作任务、新的侍奉角色，而随着这个任务跟角色会有很大的挑战跟压力，或者是有一些艰难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是你无法逃避的，或者是你自己或家人罹患癌症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的，这些问题跟困难是这样的真实，我们会感到恐惧跟害怕，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但是当年那位对约书亚说话的上帝，他现在也要这样对你说，他要对你说，你当刚强壮胆，我怎么样与约书亚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知道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所要面对的挑战有多么的艰巨，我们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么的沉重。面对这许多的困难，我们难免感到恐惧跟害怕。谢谢你知道我们的害怕，体恤我们的软弱，今天透过约书亚记的真理来对我们说话。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知道在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面前，我们所遇见的困难都算不得什么。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好叫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同在，天天过得胜的生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